看老郭网，专业的郭德纲相声下载网站，网址www.看老郭.com。
下面请您欣赏单口相声《张双喜捉妖》，表演者郭德纲。
来串戏的 杜国之先生，李国强、杜国之都知道。说闲话，我说问您个事儿，张双喜你知道吗？杜先生乐了，说那玩意儿，你是上赵佩茹先生家串门去？赵先生念叨，我说太好了，我说你说说吧。杜先生说念叨完就忘了，我说你想吧。他就拿拍戏的剧本翻过来，想起点儿来就写点儿，写了五张纸。这样的我比原来又多了一点，但他写的这跟张先生念的不挨，人名都不一样啊。有了这个呢，我一看我就更糊涂了。是有凑巧，不久我去深圳，深圳那儿搞一个曲艺大赛。啊，非让我当评委，我说当那玩意儿干嘛？啊，说没事儿，都票友，您跟这来玩儿来，我说行。到那之后，主办方递给我参赛名单，我一看里边有一位郑小山，吓我一激灵，陕西相声名家郑小山先生，我这老爷子怎么会参赛，而且在陕西怎么上深圳来了？请过来问问吧。一聊天，人家儿子在深圳，老爷子过去是看孙子去了。一聊闲天，我说张双喜您会不会？我说我是不会，但是我弟弟会，他弟弟亲兄弟郑平安，也就是郑文喜先生，不管太好啊，全唐宝先生的弟子，把电话给我。回北京一打电话，郑文喜先生呢在洛阳呢啊，你说这事儿老婆挺高兴，说你啊找我一趟啊，俩钟头我就让你明白是怎么回事，多深呢、好吧。不久呢他就回了陕西西安了，我在北京随时通电话，老说这个事儿，我得去一会儿找您去。但是呢后来张文顺先生去世，我们就忙活这白事。在忙活白事的过程当中，经闻噩耗，郑文喜先生去世。我说哎呀，问点东西多难呢啊，就是一个老先生会这个天书军人没了，怎么办呢？当时我们就给张先生叫去买事，所以去不了啊，发去一份唁电啊。这都办完之后呢，打陕西来了一电话，某青年相声演员说这个郑先生去世，我是你可别来。我说这什么意思？他的徒弟他干儿子都憋着害你呢。就我跟这行待时间太长，我太了解这方面啊。我说为什么呀？他也没说什么来，反正说了半天的意思就是你别来。当时确实给张先生忙白事也没去了啊，一直就想这事儿，很遗憾。等到宣传三笑才子佳人宣传电影的时候，去到西安给了我一个惊喜，陕西青年曲艺社苗阜先生是郑文喜先生的义子干儿，以及郑先生亲儿子郑宏伟，两位到了三校的现场，送给我一份录音，说是郑老爷子临终前的遗愿，这个一定给郭德纲送去，3:14。郑先生的孤本录音非常的珍贵，是我所得到有关张双喜的资料最详实的一份，当然也没有结束，也不是全的，但是已经难能可贵啊！说感谢郑先生，老爷子到死之前还想这事儿。更得感谢人家的后辈传人，一直下着这茬呢啊！我把三位老先生东西揉一块儿，我才看出来是这么个故事，而且还不全。没有办法，又重新编纂了一下，又把我小时候听评书界跟我说的张双喜的故事，这都揉了一块儿，费了人劲，这才有今天这张双喜捉妖。我说挖掘点东西不容易，我跑上天津啊，天津电视台录一个相声，找死我田宇和先生、魏文亮先生，我们仨跑台聊天。我说这个张双喜有人知道，俩老头直摇头，说我们那会儿年轻，老先生都说不爱听不爱笑。旁边啊，张文霞老师是田宇和先生的夫人，也是说相声女相声演员，她父亲相声前辈小可怜。老太太说你喜欢这个，我给你念一个，王小旺深也是失传的八字啊， 他爸上东北挖参去了，出了什么意外，碰见妖精了，孩子可能再去找闯关东，这么一个祸啊！我说张双喜，张双喜是怎么知道？所以这个祸是得来不易。当然了，听名字你就知道捉妖，这里边有妖精有鬼，什么都有。但是咱们先说头里边，咱们不迷信，我们可以讲因果啊，凡事有因必有果。这不是说你看《西游记》灯就飞了落落，不是的。好多事情前前后后它是有关联的啊！我记得有这么一个小故事，对我启发特别大啊！甭说哪个朝代了，江苏常州府武进县有一个念书的孩子叫马世林，家里有一小楼，在楼上天天打着窗户跟着念书，楼对过有一卖菊花的老头，姓王，王大爷，两家街坊，那在这儿，他在这儿啊，天天早上起，老头跟那儿浇着菊花，这孩子跟着窗户上看书，看腻了抬头看看花，一会儿就是老头嘛，王大爷。有一天，老头那儿正浇花呢，由打这边来大个挑着两桶送粪的啊，挑着桶往上走，跟老头矫情起来，老头一推他，送粪的这光机扔那儿，脑袋磕台阶儿死了，老头也没说话啊，把门关上了。小孩也吓坏了，待会儿地保上都来一验尸，说这人呐自己失足跌死的，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失足跌死的，唯独马世林这孩子看见不是，亲眼瞧见，推，在这一推摔上去了，但这个事儿就算没人知道啊。后来一晃过了多少年，有一天这孩子跟窗户这儿站着，清晨起来就打那边恍惚过来一人，一瞧跳粪那大个挑着桶又过来了。小孩吓坏了，不演话了，仔细再一看就是他，这时候来了，到这转了一圈，本旁边有点姓李的财主家去了啊，隔着墙这人就进去了，小孩明白了，这叫转世投胎。这一听人这家出喜去了，说你大胖小子马世林就知道这里边准有事，我看着啊，这家蹲大胖小子一点点长，长到七岁了，卖菊花老头八十了。有一天这孩子站在自个儿家窗户后边干嘛呢，轰那鸟啊，轰这鸟，一轰鸟轰没轰鸟，捡起块砖来啪一扔，这砖出去整奔那边二楼，教菊花老头一看脑袋压低先浪在上咣当死那儿，马世林叹口气，天地昭彰报应循环呢，旁观因果，谁能看得出来，谁能想象得到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包括到现在好多事情也是科学无法解释的，好多事儿你说咱们瞧见的或者如何如何这咱们知道，但有的事儿是科学无法解释，有一个医院，咱别说是哪一大医院特别好，但是重症病房连着出事，上午十一点准死人，国手专家来不管用查不出来啊，公安机关也纳闷，这出什么事儿啊？上午十一点，重症病房准死人。有的没事，刚才看挺好，给药吃，什么测血压都好了。护士出去一会儿，十一点十分再回，人死了。科学无法解释啊！当然后来是解释出来了，公安机关也介入才发现，每天上午十一点，清洁工打扫卫生，拔了插头啊，插上他那个吸尘器。吃的干净，他怎么没来插手？那是死六啊！说这个事儿，就是哪个医院，咱就别说了，省人打我。闲话少说，书归正传，给您说这段长篇的单口相声啊，张双喜捉妖，什么时候的事儿呢？清朝乾隆年间，发生在北京城。这地儿在哪儿啊？西直门外高粱桥，也有叫高粱桥的。我们有一铁片大鼓，高粱白水，说的就是这儿啊。说当初一员大将高粱去追那水去，北京城的水啊，让龙王带走了，去追去了。水追回来，但是小将军英勇就义， 所以后人为了纪念他，给这桥起名叫高亮桥。年深日久，
看老郭网，专业的郭德纲相声下载网站，网址www.看老郭.com。
实际上这个桥是元朝末年建，那会儿没有大兵啊，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在想当初，这个西直门外高梁桥这儿风景宜人，天清水碧，鸟语花香，小溪潺潺，踏青的好去处，十里长堤，好看之极。而且它的桥西也是控水闸，进北京城的水跟这儿控制流量啊，就说站在那个河边上看，里边的鱼跟那儿直翻的花啊，风景优雅之极。就在高亮桥的附近住着这么一户人家，一家三口，不是多有钱。你想啊，有钱的人都得住城里啊，住的城外是穷人。这家姓张啊，丈夫妻子带着孩子，丈夫叫张大愣，就这人张大愣，大老爷们儿尾巴的就是啊，只何为生呢，叫打拔唱。什么叫打拔唱？就是什么都能干，打短工也行，木匠也成，瓦匠也成，你说种地就种地，赶车就赶车啊，什么活都能干。旧社会管这种人叫大拔叉，全面发展的技术型的人才啊，你搁哪儿都是个材料啊。媳妇儿呢姓李，两口子有一小小子叫张双喜，孩子可爱聪明啊，小胖小子八九岁，人见人爱啊。而且这孩子呢嘴儿甜，没事站在门口儿街坊四邻的啊，二的妈三的叔瞅见就喊，跟谁都打招呼，好孩子。这两天张德愣接了一活儿，给人家盖房子，瓦匠他也行，你看什么都行啊，缺什么来什么，说哪儿说相声短个底他也能给人传一个哪儿唱单弦儿短一台弦儿他就行，就没有不会啊。跟媳妇说那儿盖房帮忙，我得两天到三天才能回来，你娘俩晚上睡觉过得好了没，你看着孩子。哎，张德愣呢就打工去，家里边剩娘俩弄点家常便饭哄着孩子。没事儿，这媳妇呢给人家缝缝补补，做个衣裳，有谁就找帮忙，开开有什么都干，贤妻良母。早晨起来，媳妇儿跟这收拾屋子归着，一回头一瞧不对劲儿，往常啊双婶一起来高兴兴蹦蹦跳跳啊，吃点东西推门出去玩去，今天这孩子坐在那儿抽抽打打的，当妈的心疼了，儿子怎么了，我这小鱼儿死了。小鱼儿他有一个粗瓷的碗，里面有一小金鱼儿啊。你要说大户人家的孩子啊，要什么买什么，这个家庭孩子想玩没有什么啊，门口瞧您过来卖小金鱼儿的了，买一条吧，买一条，再找一个吧，也不要钱啊，孩子还挺喜欢啊，弄个碗跟里边养着。您琢磨呀，那小鱼搁碗里边它水也浅呢、啊、活着也不欢畅，但是每天孩子都高兴，外边跑一圈回来跟小鱼这儿说话，怎么样啊，挺好的啊，聊天儿。今儿一睁眼一瞧这鱼不动过了，孩子眼泪儿下来了啊，跟这儿抽的，就是一小伙伴小鱼死了啊，难过啊。他妈看了，行了，扔了，不行，我舍不得。怎么会死的？昨天晚上还挺好的。哎，当妈心疼，不要紧的，不要紧的啊。回来那什么，待会儿妈出去给你买糖吃啊。 完事儿买那个糖葫芦啊，再给你买个小狗玩，行不行啊？嗯，哎，再一低头，这小鱼儿跟着碗里边就活动。小孩看看，我能弄死他吗？怎么呢？这要死了能吃糖，能买小狗啊？我能弄死他吗？我他妈气的，这出去，外边玩去，别轰出去。你进屋子半天炕，跟屋里收拾东西，闲着在跟前儿不不愣碍事儿，轰出去，开门跑去啊！他这儿的房子呀，就是穷人盖的，不像说城里边哪哪胡同啊，什么井井有条的建筑没有，都是穷人，你搭两间，我搭一间，天长日久了呢，也是一个比较繁华的社区，但是并不规矩啊。小孩站一边，早晨起来，竟没起着呢啊！谁打得过，都跟人打招呼：“二大爷您好，三奶奶您好，老叔您干嘛？嘴甜，谁都喜欢。”正跟这儿说着呢，又打这边来了一个尼姑。尼姑大伙都知道，出家人是女的，这俩字是中国人发明的啊。人家本来不叫的，这个尼呀，据说是印度语的发音啊，说是女性的意思，而且呢，有这尊重的意思。中国人嘛，女的叫个姑娘，叫个什么的，哎，尼姑。咱们给人编出来这么一个称号。尼姑离这不远，桥膀子边上水月庵是那儿的尼姑，这儿出去打这儿过啊。张双喜跟这站着，尼姑打这儿过，这尼姑啊法号叫静秋，这一走一回头瞧见双喜，觉得小孩挺好看，浓眉大眼儿，小嘴巴红扑扑的，扑哧就乐了。双喜有一好处，好跟人打招呼。你瞧人是不是自个儿乐呢？也跟人打招呼。和尚好。静秋心说哪儿的事儿？这孩子，你瞧瞧，我是女的。和尚媳妇儿好。静秋气，你躲开我这儿！你扒了他，人家走了。这一扒拉他呢，他没站好，脚底一滑，扑噔，坐一屁股墩儿。本来心里边就不太舒服啊，坐在这儿抽抽搭搭。您是您说我这归我啊？哭了会儿，哭了会儿没人理他，站起来了，往这边瞧。这过一和尚啊，和尚看见了，孩子哭什么呀？你媳妇儿推我。下河一跳啊，最后说完了，这孩子，我怎么能有媳妇呢？就刚才过去跟你呀，剃光头，你穿你这身衣裳，是个女的。嗨，孩子，要不说你小呢啊，那可不能喊和尚媳妇，没打你就便宜你了。那我叫什么呀？嗨，你叫什么大姑也好听啊，是不是啊？行了行了，别哭了。和尚走了，小孩跟着玩，一会儿的功夫尼姑又回来了，打过一过双喜迎了去了，大姑好。尼姑高兴，哎，这就对了，谁教你这么喊的呀？大姑父。把静秋气的，我跟你聊不到一块儿去啊。老佛爷保佑，今生今世我别看见你啊！尼姑骂着鞋接就走了。嘴里这么说，今生今世不见你，可没想到当天晚上就见着了。怎么呢？尼姑我这也出家人，有法事啊，有时化缘呐，或者什么，也好多事不能老跟庙里待着。白天出去办事儿，回来时候可就晚了。按现在来说，这个钟点晚上八九点钟，现在八九点钟不叫事儿，正是大伙儿出去玩的时候，出去喝个酒啊，找个朋友聊天，那会儿晚上八九点钟，那就快赶上夜静更深了，没什么人了啊， 尤其是那城门也关上了，西直门在这儿啊，平晚上也没人，挺荒凉。尼姑就赶紧往水沿的走，走了走去，就快接近这片居民区了。又打旁边胡同出来一人，啊，往这一站，歇着膀子。有人说这是流氓吗？我们更正一下，这是臭流氓。啊，拦住，哪儿去？把静秋吓一跳，嗨，我就满意了。我一个出家人，这突然间出人拦着我啊，吓一激灵，哎呦，啊，我回去了。啊，小迷姑啊，这个哪儿的呀？啊，我是水安的。我知道，知道，离这不远呢。啊，我认识你师父。你认识我师父？对，你师父灭绝是吧？灭绝师太，我跟哪儿看那本闲书啊？啊，我认识你，这是干嘛去了？啊，我又不法事回来的晚上。好啊，咱们探讨一下吧。啊，我对法事也比较有研究啊，就咱们今天咱们探讨一下啊。那探讨什么呀？俩说的不一回事儿，这是，他这直话实字儿。景秋心说坏，我这是碰见坏。一转身夺目就要走，流氓一般他得有个好体格啊，你想这道理去吧，是吧？你见过那流氓这儿拎着马扎拿着脚不揣着药出去的吗？对吧？打算干这流氓事坐着先吃药，喘够了再扎一针再站起来，都身强体壮啊，电不灵腰往前就追，两步就追上，这一抬脚，啪，踢着腿后弯，静秋也没留神，啪就扔那儿，赶紧往起站，鞋都掉。他往前跑，这时候后边追，两步赶得切近，就伸手一抓，砰，把脚脖子薅住了。这他疯了，尼姑啊，出家了。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了啊！这可不行，我得赶紧把俩面撕不起来。你别看她是个女的，要真急了，那劲儿也不小啊！打来打去，这流氓一使劲，咔嚓一下子，愣把尼姑这裤子给撕破了啊！刺啦一下子，两片啊！尼姑这臊子要亲命，今儿我死了我也死庙里，往前就跑。后边这主就追，拐弯抹角，抹角拐弯，就这一溜都黑着灯呢，这几点呢？啊，唯独有一户人家那门呐、啊、虚掩着，屋里边有亮光。景秋尼姑到切近一推这门，啪啦把门推开了，噌就进去了。一挥手，砰，把门就怼上了。谁家张双喜的家啊？他进去不要紧，屋里边娘俩吓一跳，哟，怎么呢？没想到刚才啊，双喜他妈出去倒水去，这回来进屋把门放下，要关门没来得及，这进来了啊，刚要喊，定睛一瞧，哦，尼姑啊，外面那流氓追来追去，一瞧没有呢，也就拉了。咱们再说屋里边怎么回事？嗨，三言两语把事一说，外面有一坏人在追我，如此怎么办？怎么办？如此啊！我得求您帮一忙。这会儿的功夫，双池已经躺下了，在被窝里啊，睁眼一瞧，认识啊，那个孩子困啊。也没打开，他妈这哎呦，这天杀的，这不造孽吗？还有坏人，得了得了，我找个裤子， 他们家里边啊挺穷，没有什么张木箱子、张木柜似的，有这么俩筐，连那个筐放都有。撩个盖儿，一伸手抻出一条裤子来，快穿上吧！哎，衣服接过来，把裤子就穿上了。明儿我给您送回来。哎，不客气，不客气，没事儿。哎，这就走了，开门出去，因为听了听外边没有动静，知道没事儿，都往出一拐弯，就是水院啊。娘俩呢，这就准备睡觉，躺下刚迷糊了不多一会儿。啪啪砸门，谁呀？张德乐，说这俩大夫来，开门开门开门！哎，起来把门打开，他俩这是一身土，脸上都灰，啊，这儿拎着酒，这儿还有一蒲包，估计里边装的是肉。这儿一进来，哟，大家你怎么这点儿回来啊？活儿弄得不错，本家挺高兴，这都完事儿了。啊，本来说让跟那儿睡会儿，别去了。人家给着酒，给着肉啊，还给点钱，我说回家来，咱们两口子喝点。哎，太好了，酒肉都放下了，洗把脸吧，打水洗脸，把身上脏衣服脱了啊。那个，哎，家里的，哎，把裤子给我，拿条干净裤子。哦，这一撩这筐，坏，媳妇儿想起来。拿错了，怎么呢？裤头这条裤子是自己丈夫，但刚才给尼姑就是这条。哟，嗨，我错了。说出去我错了什么意思？我给错了啊！我应给他我的裤子穿，怎么把我丈夫的裤子？嗨，我错了。前言不搭后语，说这么一句啊，丈夫这儿擦着脸。毛巾掉下，你办什么错事儿啊？啊，不是我办错事儿，嗨，得了，回再说。什么回再说吧？我裤子呢？嗨，我给别人了。说话不清，如同钝刀子杀人。啊，你把事说明白了，话赶话，嗨，给别人了。啊。其实这话没毛病，但是你得明白这个事儿才行。他这糊里糊涂，你给谁了？给谁了？媳妇要说觉得太不合适，你看我把他裤子给尼姑了，这还是不像话。算了算了，你别问了。你这两口子之间呐，千万别起疑心，好多事撕开再说，什么事都没有，就怕互相琢磨，是吗？这会儿的功夫，在张德愣的心里觉着媳妇不对劲儿，言语之中神色慌张。怎么回事？我裤子你给谁了？哎，你别喊，黑天半夜的喊，你睡觉，节目都听着啊，节目听着怎么了？有你走遍天下，你说呀？不是，我，看我没给您两口子你言我一语。这说着，张双喜那儿醒了，听了两句，啊，一听他爸他妈这矫情，他爸就说：“我那裤子给谁了？”小孩说：“啊，给和尚了。随便说着玩，怎么呢？白天喊大姑爷不对，喊和尚媳妇不对，怎么都不对。但我知道他就是和尚，在我心里边他叫和尚，啊，给和尚了。”这一句话不要紧，一瞧他妈这脸色儿蜡渣黄啊，咱们准知道得打架呀。再瞧他爸爸的脸色儿，翠绿翠绿。好啊，我说你不告诉我实话，嗯，趁着我不在家，你竟然私通了和尚。这一句话。媳妇儿的眼泪都下来了，这是莫大的耻辱啊！啊，贤妻良母好好过日子，就这么一个误会，你别胡说八道的，没有的事儿没有。小孩嘴里吐真言，啊，孩子不会说谎。家里的，我跟你说，不是和尚，
是尼姑。
他的解释
是尼姑。
张德愣一摆手，哎，无图无真相。还不哪儿瞧着一句话呀？还是没少上吧？那意思是不信啊？
好啊，小姐姐，
嗯，我在外边拼死拼婚挣钱养家，你在家里边你犯了七出之罪，你竟然私通和尚啊！这是奇耻大辱啊！媳妇儿这就说：“哎呦，缺德来到了你这，别胡说，没有的事儿啊！我哪能这样啊？”俩人这儿说着，张德愣一边说一边把这酒打开，倒在粗瓷碗里边啊。这儿喝着酒骂着街，媳妇儿开始还解释，到后来没法解释，光跟这儿哭。张双喜害怕啊，也不知道是该说话还是不该说话。八九岁的孩子，他想不了这么周到，就知道害怕，围着这被子，眼泪滴答答滴答答，不敢搭茬。一会儿的功夫，瞧自己的爸爸张德愣喝的差不多了啊，把这碗底下一摔，啪，日子过不了了。站起来一转身，躺在床上昏昏睡去啊！怎么呢？在外边累了好长时间，浑身乏，喝了点酒啊，这一生气酒劲儿上来了，体力不支，躺在那儿啊，孩子躺在里边，旁边躺着他爸，小孩也不敢动，就捂着被窝跟这儿，开始还哭，后来哭着哭着就睡着了。小孩儿嘛，啊，终归是孩子，不像大人似的，啊，睡着了。旁边躺着爸爸，爸爸也睡着了。这呼噜是震天震地，就这一觉就睡到了天光大亮，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张双喜醒了啊，醒了先拿耳朵一听。没有娘说话的声音啊！昨天睡的时候听着娘啊还在这儿哭呢，这会儿没声音，嗯，可能啊我在外面睡。往旁边一看，床上躺着爹，爹爹呼噜呼噜啊呼噜啊，什么叫？嗯，好了，一会儿啊他们就不吵架，小孩想的挺好。悄悄地坐起来，揉了揉眼睛，他们一抬头，啊，自己的娘上吊身亡，好大的气性啊！要说过去这个女人过日子也确实是没辙没辙的，怎么呢？两口打架上哪儿说理去？准知道这事儿说不清楚了，心里边一赌气，得了，干脆死了。啊，上吊挂在那儿，张双喜哇一声啊！当时他爸爸坐下，怎么着？这会儿啊，酒也醒了，怎么了？孩子一直你干这儿，爸一回头，哎，坑死了！回想昨天的事儿，哎呦，没说明白，人怎么就挂上了？嗯，赶紧过来。再给死人，这往下一拖，死尸都扔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上吊。孩子也下来了，把死人放在床上，爷儿俩是放声痛哭。张双喜是瞎哭，反正知道妈没有了，以后谁疼我呀？跟这儿哭。丈夫这哭也有后悔，也有恨啊。恨这和尚，我能逮着你啊，我会把你挫骨扬灰的。你把我们家害得个家破人亡的啊，这个不行，心里边恨他啊。爷俩正哭着呢，有人敲门，啪啪啪，一敲门，双喜过去了啊， 知道来人还得开门。这一打开门，静秋来了，尼姑啊，拿个小篮子，里面有十个苹果，这是拿着裤子叠好了啊，回来了啊。哟，张婶儿，我来还裤子，谢谢你嘛。张双喜一回头，耶，和尚来了。张灯一回头，就在心里边万打的钢钩一般，怎么呢？知道自己是错了，他是谁呀、啊？和尚，这抡圆了笨耳朵脸上，这大耳鼻子打的，张双喜咕噜，这轱辘墙这儿去了，疼吗？真疼，不敢喊啊！捂着脸跟墙角那儿，你都不知怎么回事啊？那哟啊，你瞧，皇上还没起呢啊！大愣心说起不来了，他要起来咱们都得跑啊！那叫诈尸。尼姑把这苹果搁在这儿给孩子吃啊，裤子放这儿，转身人家走了。哎呦，张大愣啊，泪如涌泉，媳妇儿，这怨妇啊，千差万差是我一个人的不对啊，我怎么能干这个事儿呢？得嘞，事到如今说别的也没用。哎，张婶儿，你过来。不过去，过去你还打，来吧孩子，把张双喜叫到跟前儿，一伸手把儿子这胳膊逮住。哎，孩儿，行了，咱们一家这日子就算到这儿啊。伸手在身上摸，摸出来二两银子，啊，这是包括这些日子干活的，包括昨天人家赏的，搁一块儿。二两银子，连整带碎了一包，给你这个掖在身上啊！哎，可惜了，我跟你妈呀，生养你一场，没瞧见日后你能够如何？咱们家是家败人亡，孩子，开开门，你走吧，能走多远走多远，今生今世别回来。小孩哇就哭了，您别这样说，我知道我是说错什么了，我是怎么着，我您别这样，赶紧救救我妈。张德愣这恨，我能救了他吗？打八叉里边没有这手艺，什么都会，但起死回生不在工作之内。快走，不是我你走不走？说着话一伸手，砰，薅着孩子后脖领子来到门口，这开开门往外一推，走，给推出去了，紧跟着门插上，孩子在外边拍门，你让我进去，让我进去，我进去。街坊有几个人出来，媳妇怎么着？
没事，我爸让我走，不让我在家待着。
你惹祸了吗？
我说错话了。
哎，得了孩子，去玩一圈就没事啊！我跟你说啊，你爸的脾气你也知道啊，街坊四个一扫你当得愣，谁不知道是不是？你肯定是说错话办错事儿，家大人在火头上，你出去玩一圈，玩一圈转一圈回来，你爸你妈都高兴啊，合家欢乐，没事，快去吧。三劝五劝呢就把孩子哄开了啊，有这么半个时辰的功夫，老张的这房子火焰冲天，张德愣在屋里放了一把火，怎么呢？我不火了，我媳妇是我逼死，我陪她一块儿，自己放了把火往那儿一坐，不活着啊！可您想啊，能跟那个高粱桥那儿弄房，他不可能说北京城里那个青砖大瓦房。这儿捡开木料啊，那儿弄点土坯啊，那儿弄点砖子瓦呀，这么凑合盖，这房不禁烧。何况他那屋里边也没有什么木器家具什么的，啊，点火之物呢，也就是那俩筐，还是两床被。咱 一点一着起来，街坊邻居可就看着坏了，大着火了，
就火了。
过来咣咣一踹，把门踹开了，一瞧这屋里边浓烟滚滚，啊，张德旺坐这儿正咳嗽，没准还没来得及呢，街坊有好心眼的，进去就给赖出来，你干嘛？你这是？嗨，你们别拦着我，我是家破人亡的啊。我不打算活着，别急别急，那谁那个庄婶他妈的，嗨，他早就死了。哟，你这是什么时候放的火呀？啊！张德旺气的，什么时候放火？啊，这火也太慢性子了啊！一个个来，先弄死一个，再弄死我。到这会儿也没有什么跟别人解释的，站起身来，往前就跑。街坊有几个小伙子，哎，追追追追追追，号儿就追啊，追来追去，这几位可是没追上。怎么呢？张德愣体格好，您琢磨打巴萨，什么工种都得适应，大身体好，腿也快，跑来跑去，跑到河边这儿，跃起身来，日啪咚下去了啊。这个打八叉呀、啊，他是哪门都会，但是他从来不应这个打鱼这个活，因为他不会游泳。抖下去的咕噜咕噜咕，一串水珠上来，这人可就淹死了啊！街坊四邻一瞧，哟，你瞧，没追上，淹死了。此时不知什么时候上来呀、啊？谁知冲到哪儿去了？他回去吧，回去吧。回来一看。整个这房都烧塌了，但凡能着都着了啊！双喜他妈这死尸也烧成了灰，整个这家算完了。街坊有好心眼的帮着弄弄吧啊，把这尸体啊骨头渣归置归置啊，找个布包包好了啊，那荒凉开过脸一刨坑一埋，把家里这归置归置就给平了。双喜出去一天，心里很好，下幻想这个事儿。我就一回去啊，我爸我妈火就消啊，我妈又起来了，我们合家欢乐。怎么着？等到天都黑了，心说这会儿啊，估计已经消了气儿，回家了。溜溜达达，溜溜达达跑回来了，溜心眼儿没敢直接去，先躲着暗处看看，万一我爸爸站在门口那横眉怒目呢，是不是？躺在旮旯看看半天，我们家在哪儿呢？怎么都烧干净了、啊？小孩纳闷，我这火怎么太大了？我爸妈恨我啊，搬家搬得太干净。我看别人搬家房子不动，怎么我们家搬家连房都搬走了？嗯，溜达达来的切近，站这儿傻了。怎么了？黑乎乎一片瓦砾，提鼻子一闻，这是什么味儿啊？都烧焦了。嗯，站着喊呀呀，跟着小孩都喊这啊，不管是多大岁数也好啊，出国多少年的，哪儿上学的回来，进门都是先喊呀，没有说喊姨父喊舅妈的，让人笑。喊吧，喊了半天，把街坊叫出来了。哎呦，出事儿！叫跟前儿来，你干嘛去？没干嘛，我出去躲了一天，你们不告诉我们，让我出去玩会儿，回来之后我们合家欢乐。啊，你告诉我，我现在我跟哪儿欢乐？孩子，这是你们家故居，知道吗？张双喜遗址，这是这个。没法跟你说，孩子，反正你们家的事儿你自个儿知道。打这儿起，孩子，你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啊！当然了，左邻右舍呢也是看着你长起来的。你有什么为难交代的呢？你跟大伙说啊，我们该疼你还疼你。行，那我能上你们家住去吗？不，我们家就是小孩子，咱们都是一间屋子半间炕，你想辙吧？哎。 这个人呐，随着环境的变化，他自己内心会有所更改。到这会儿，这孩子明白了，普天之下，现如今自己就是一个人了，上无片瓦遮身，下无有立锥之地，自己完了，也没个亲戚，爹妈都完了啊，爹去哪儿了不知道。那我怎么办呢？突然间想起来了，啊，到处都能玩呗。平时自己没事哪儿破庙啊，谁大户人家的门洞那儿，哪儿能待会儿？自个儿也不能冻死在外头吧？得了，自己是浪荡江湖。说要减盐，打这儿起，张成喜可就算要了饭了。身上是有二两银子。但是这二两银子可管不了一辈子啊！要不说这人呐，趁多少钱呢？不是趁个手艺啊！你说这家里边几千万，你要不花那钱，永远是纸。你有个手艺，走到哪儿都能吃饭。可对一个八九岁的孩子来说，他有什么手艺？打这儿起，正式的浪迹江湖，东走西逛，钱花完了，找人要着吃。刚开始自个儿还想着异想天开啊，说我这个要不我打把式卖艺吧？为什么呢？就瞧人家的扛着刀扛着枪跟这儿一耍一弄啊，砸上拳，这大伙给钱，我也来吧。找热闹地儿站住了，自个儿比划，他也不会呀、啊。比划完了还伸手来，各位给一点吗？啊，过来俩人给踢一脚打跑了，啊，搅和人家正经干买卖的。打这儿起是饥一顿饱一顿，孩子可怜之极。有这么一天，清晨起来，按现在钟点说，九点来钟，天还挺好。自个儿跟这儿溜溜达达，正琢磨中午这顿饭怎么办，正想着呢，有打对面走过来一孩子。这孩子穿着打扮像是有钱人一点，长方脸儿啊，这个腮帮子太阳穴看得出来。精气神很足，这都补不着啊，胳膊这儿两边的腱子肉啊，一边一胳膊，走起路来带风，多大呢？比双喜大个三四岁，没多大。一边走手里拿着一镜子，就是家里普通的镜子，拿着镜子走，一边走啊，逮谁照谁。往这边来，街坊纳闷儿，好多人跟聊闲天的说话的。刚才人照我，啊，也照我来着，我变了吧？啊，不是，照妖镜吧？要不咱俩跑？废话，咱不怎么跑。那把你给他照出来，照出来就照出来吧。咱俩不会现行，咱俩要换的现什么行啊？一接两下，后边是纳闷，谁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啊。这时候拿着镜子走，走着照，走着照。哎呀，一边走啊，看出来很着急，眉头皱。可怎么办？看出来心有事儿啊！他是有打这边往这边来，双使是往这边去啊！俩人这么一错，他都走过去了，没拿双使当回事儿。小孩儿走过去了，他手里拿着镜子，双使过去，他也无意中晃了一下，哎，就挨了这么一声。双喜吓一跳，干嘛？叫到跟前儿，张双喜现在百无禁忌了，什么都不怕。你想啊，这孩子老跟家里边锦衣玉食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那可能娇惯。说真正不贴上去，什么都不在。这段时间心理素质就锻炼出来了。你叫我干嘛？管饭是你的啊？想开了，干嘛？你别动啊！我不动，拿镜啪！他比张双喜高一头， 孩子乐的。你上家吃饭去行不行？你家在哪儿？前面大街，大角角胡同，跟我走啊。管几顿？说管几顿呢、啊？你打算管几顿？管几顿我？那你要常年管我就跟你去，要一顿半顿的我不去，吃完了走回来就饿了。行，嗯，那你跟我走吧。你要能够把这个忙帮上，只要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行吗？有你吃的就有我吃的。
对呀、啊。
那你说实话，你到底有吃的没吃的？环境是可以改变人的啊！这么老实的一孩子，我才多长时间呢，就变成跟说相声的似的。行，你跟我走吧，我们家家大业大啊，我们家有的是钱，真的假的？你看，我不骗你，我不相信。有钱人家的公子哥都跟家里边吃好的穿好的，谁没事那么破镜子上街道来？不是，你听我说，小兄弟啊，我是求你帮忙的。哦，你叫什么名字？哎，你先告诉我你叫什么？我叫张双喜。啊、哦，咱俩名字差不多。我叫张双庆。张双喜，张双庆，我叫张双庆。你是为了帮我吃饭现改的吗？我不至于的，你上我们家吃饭去，还得我改什么？凭什么呀？那对你该有好处呗，你吃我对我有什么好处？那拉倒，我不去。哎，别走别走，双喜，我求你帮个忙行不行啊？那你先告诉我，我能帮什么忙？你到家去，我再跟你说。不行，不行啊！你不说清楚，我不跟你走。万一到你们家，你要讹我呢？兄弟，你哪儿值得我讹你啊？嗯，那不行啊！那个害人之心必须有，防人之心必须无。那你不得死去吗？不是，我说反了，反正不能害人，也不能让人害。你跟我说清楚了，嗯，是害我。恨明白我也说不清楚，但是呢，我是求你上家去帮忙救我父亲。我们家请一神仙也出主意，说让我拿着镜子照，只要合适的就能把他请到家去。哦，你觉得合适吗？哎呦，双喜儿，你太合适了。不是，怎么你？我看你把这事照，大伙儿净催你的啊，怎么到我这就合适了？哎，兄弟，你要问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啊！我照别人都是一个影子，唯独照你张双喜儿，你是仨影子。哦哦